欢迎收听杰斯聊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17号。今天又来讲巴厘岛了，巴厘岛还有两集啊。好，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听腻了，但这个已经算是有点精选了。我们有三间饭店，然后加上一些行前跟后来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天要讲的是一个乌布的 local tour。那这个东西我是在 Klook 上面订的，我是个人是很推荐，所以这一集就简单的跟大家去。算是讲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子，怎么样运行嘛，我也不知道。这个其实我先这样讲，为什么我选择要 local tour？ 因为我自己很懒得去想景点，然后又加上那些景点我八成是不会喜欢，所以我想说那就让别人排，至少你怪就不会怪我。不是这个怪并不是我父母怪我，而是说。我会觉得说啊，这样子那就是大概大家观光客都会去那边这样子。你知道我们自己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常常就是我自己觉得哪些主观觉得不好玩，那我就不会去。但是有可能观光客会觉得好玩，有可能我爸妈会觉得好玩，这个有可能是三种或者是四种不同的心态啊。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就让这个导游来带我们。对，没有错，所以我自己在 Klook 上面就定了一个方案。那 Klook 当然大家还是要记得。你可以使用什么？现在什么 Cube 卡还是什么的，好像可以切方案嘛。然后再加上一些导购哦，不管是 BA 还是这个 VS 的这些导购，大家一定都要记得，这个真的是不无小补。好，那这个导购不是导购，这个 Local Tour 基本上大概价格在1000块台币到可以更贵啊。那我们定的是1800，那为什么会定的将近2倍的价格呢？原因是我想要订好一点点的车。那如果差一点点的车大概会在1000左右，那我再往上加了一点点，你把它当成就是这个 Uber 上面有一个好像叫 Uber 好像叫 Comfort 吧还是什么的，它还没有到 Uber Black， 没有到尊爵，大概在介于这个尊爵跟一般的 Uber 中间这样子。那我因为再上去一等级大概会到3000，我觉得没有这个打算，就是有点太贵，那所以我就抓了一个不是最便宜的包车。那这个包车大概是这样子的，是他会有一个导游以及一个司机，所以车上会已经有两个人了。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搭的话，可能应该是要三个人以下。好，那如果要四个人以上的话，可能车子要大一点或什么的。那我们家因为就我跟我爸妈，所以总共三个人。那这个 local tour 呢，我是那时候的设计是想说，就带我们把乌布玩一玩，因为乌布这附近，我觉得要。自己租车我嫌麻烦，那我不太喜欢开这么窄的路，而且国外这种窄窄的地方我很不喜欢开，而东南亚讲的好像我会开车一样，没有，就是我不太会开车，所以这个地方我真的不想开。然后再来是为什么我要开车，我说来度假，然后在这个消费的价格比较低的地方，那我当然就是让他们去处理，结果我觉得这一笔钱超级值得。所以如果你今天甚至是自己去跟女友男友 whatever 去，或者是跟父母去，我都强烈推荐 local tour。那他们 local tour 有很多种，例如说他可能分区域的，比如说乌布这一区，然后大概全天大概多少钱，或者是说可能整个巴厘岛都可以。那有些是算时间的，例如说6个小时、8小时跟10小时之类的。那我自己是直接买了一个10小时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家人的体力还有我的耐心是不足就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就是真的也出。怎么一大清早出门，那结果晚上8、9点才回家，就是我是没有那么喜欢逛的。那我自己爸妈，我爸妈其实也类似啊，其实我们还蛮类似，就是蛮像的。所以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虽然定10个小时，但是如果爸妈累的话，就放他们回去。那这是怎么沟通的？是因为我定嘛，那他们就会说，那我们可以留一个联络方式。那联络方式的话，在巴厘岛感觉好像都是 WhatsApp。那 WhatsApp 真的蛮好用的，就其实它就是 Line，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一点的 Line。那他在出发前一天其实就有联络我跟我讲说，这个一些细节。然后 by the way， 这个是中文的导览，中文的导览。那我以为会来一个可能是中国人，然后在巴厘岛的，但没有想到是一个巴厘岛的人，结果他会中文。那同样你有日文有韩文什么的，很多韩文在 Klook 上好多好多人是就是订韩文的导览，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超级棒。我订到时候就想说，哇，这真的太划算了。然后我现在参加完，我还是觉得很划算，所以才要录这一集推荐给如果你有要去，然后你又不排斥 local tour 的人。那我自己是有一点排斥的人，我都还是觉得超级棒，超级棒，超级棒。 好，那就有一个女的这个导游啦，我们就叫她导游，就联系我，那我就跟她讲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还没有想说要去哪边，那我所以这个东西就当那天早上在讨论，然后就跟我讲说哦，因为这个我们就预约明天早上10点，因为其实你在预约的时候就可以预约你是要几点出发，那我就告诉她我住的饭店，那时候我们住在玛雅嘛，在乌布玛雅，那怎么样几点几点几点。那他甚至还提早到，大概提早到10分钟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有带土场，我就带凤梨酥。那我没有想到是两个人，我以为导游会身兼司机，结果导游跟司机是两个人，所以我有点失败。就是我正常来讲，我应该带2份，如果知道的话。好，那这个导游她是一个女生，那我觉得她还蛮细心的，而且她是当地人，所以她可以就是介绍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有人讲说乌布啊，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啊？这样就是跟我们跟团的时候那种导游很像，他可以讲出这些历史，我就觉得很棒。因为我自己，即使我知道，我也是很懒得讲，你知道，就是你跟家人就是有这种很奇怪的抗性存在。那但大部分我都不知道，大部分都是我会好奇，我继续 Google， 但是讲完想我看完之后，我就哦 ，OK 理解。那有一个人这样导游这样带着你去看，就会觉得特别有趣。那他的中文当然是不会到很标准，但是绝对是听得懂的。那有些词他会卡住，所以看得出来他也是就是学了一段时间啊。他说他好像学了2年，但我觉得他听起来中文真的还不错啊。那他当然他因为他也是当地人，所以他会印尼话。那我爸妈是会一点点印尼话的，所以整趟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外国人。就是我们一台车上大概5个人，然后他们就常常会切到印尼话去讲，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反正我也没差，我就放空，因为我觉得他们，我反而觉得他们开心很重要，就他们讲啊，没什么关系这样子，那就蛮有趣的，真是蛮有趣，就是出乎意料的一个体验，因为我没有想到我爸妈会的印尼话比我想象的都很多，我以为是那种我会日文的那种等级，但是不是，是他们真的会讲一些印尼话，就简单的问候以及食物的名称等等的，就是有真的有在印尼生活过的人，那这个东西我就这一集就不多讲，反正就是我爸妈，我爸以前在印尼工作过，那我妈有因为这个他来印尼工作关系，所以有来这边住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啦，然后就回到台湾这样子，那个时候好像才生我，所以蛮有，这是一个蛮温馨的一个故事，但那也是我令我很担心的故事，因为那时候我听完我想说，哦，是啊，那巴厘岛其实他们心里觉得他们比我还要熟这样子。但我想说，这是30年前或35年前之类的，那反正也很有趣啊。那他们就来介绍一些有的没有的啊，然后我爸也会讲是什么，以前那个是什么哪一条路啊，因为他们之前来印尼是为了要做工程这样子，那反正就讲说那个路是怎样谁建的，或者是怎么建的啊，我以前怎么建的之类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就完全可以放空，我就当做一个不小心搭了一个共乘的一个乘客这样子。好，那这个导游真的也是人非常非常的好，那他带我们到一些景点去，那这些景点都是乌布一些很不错的，或是说很多人都会去的一些景点，那我这边来稍微讲一下，那我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都是供参考。第一个是圣泉寺，那圣泉寺是一个需要门票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乌布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那他很多人会在里面，在好像就是给水喷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它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可以沾染那些气息。那么我也在这边有照了一些奇怪的照片，如果你有追踪我那时候的当时候的 IG， 就是我穿了一个粉红色的袍子，我说在这个寺里面是要穿一个神秘的袍子才能进去的，那个袍子我个人其实是有一点味道的，所以我穿起来想说但它是粉红色的，我就觉得蛮怪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人是粉红色，结果他给我一个粉红色的。那这边是需要一点门票，那我是觉得可以去，因为这个地方你真的可以就是它也不会是好玩，但是就是可以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习俗，那他们都会把一些贡品顶在头上，那据说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不能放在地上，我想说那为什么不拿着，好，反正我也搞不太懂。那他们这边就很多这个很多游客，那有很多当地的人在这边走来走去，我想说这些是临时演员吗？不是当然不是说真的是临时演员，就是想说这个当地的文化跟观光客真的可以共存吗？因为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收门票的地方，所以这些人是就是真的平常就是这样子走来走去，然后真的在他们如果有什么祭祀啊什么，真的就这样去做吗？我不知道。 那在这附近，因为其实这个景点结束之后，我就因为我不知道去哪边，所以我就跟导游讲说啊，就你们就是随便想一些这附近景点，看有什么，然后跟我爸妈讨论这样子。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任何意见，你可以带他们就是跑乱跑，那我就跟着啊。所以基本上他就大部分来跟我爸妈自己去对话，这样我觉得也很好。接下来他就带我们去复兴，他说：“哎、欸，要不要喝咖啡？”我想说：“好。”我有点害怕，又有点期待，因为理论上印尼的咖啡应该是不错的，但我也隐约知道我不太会喜欢他们的口味啊。就是以前我们在店里面喝到什么印尼什么这样的，我们都不太，我自己都不太喜欢，但也不是不行嘛，就是体验一下啊。所以就去了一间这个算是麝香咖啡的原那个叫什么咖啡园吧，那他就是会在里面展示说我们怎么样去咖啡树啊，长怎么样子，然后去炒豆子哦，就是在台湾应该是生，就是可能我们用烘焙啊，我们烘焙豆，但他们那边就是有个铁锅在那边炒，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复古的一个处理方式这样子。那他就是有一些在这个园区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展示，然后再来是一些这个麝香，毕竟它是一个麝香咖啡的原地，所以就有，大家知道麝香的咖啡是怎么来的吧？就是应该是那个果子狸吧，哦，还是什么的，把咖啡都吃下去之后排出来的一个就是屎这样子，哦，然后它就会变成特别的香甜还是什么东西的。那我自己是蛮排斥，因为就跟我知道说牛舌真的是牛舌的时候的感觉一样，就是哦天哪，拜托不要告诉我那种感觉。嗯，对，像后来我都也不太吃内脏，因为我真的觉得。以前我觉得那个猪肝很赞，那个脆脆爽口，后来我知道我就觉得 shit， 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吃下去，所以就觉得有点头疼啊，真的是这样。那在这边他会给很多那种咖啡给你喝，我坦白说这个咖啡就是简单喝，如果你真的要来被推荐了的话就简单喝一喝，我觉得也不太需要特别的去期待这个景点，因为我觉得咖啡可能也不是我喜欢的风味这样子。那我爸爸当然就是点一个麝香咖啡嘛，哈，我相信听过前几集都知道我爸的是个这个人设长什么样子啊，就知道最高级的应该就是要点一下这样子，也不错哈。那我是没有喝，因为为什么我没有喝，是因为我就问他说：“这咖啡请问有冰的吗？”没有，那个是咖啡园，所以它很热，而且没有冷气。他说：“哦，我们这边没有冰的。”我想说 fuck， 我就一直在喝水，因为。我真的是那种天气，我喝热的，我真的会很想要杀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我爸有点这样子，那我自己就谢谢。但是这个景点，那我个人觉得，你如果对咖啡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去一下。那麝香咖啡的这个，那是我有点忘记到底是不是果子狸，那就真的有笼子在那边。我想说，哦，好血腥哦，就是不是好血腥，就是真的看到一个。动物在那边，然后在一个笼子里面，就觉得这个好像跟我的个人美学好像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很标准的景点，就是梯田。好，那这个梯田我是建议大家要去啦，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商业化很优秀的一个地方，就是一样进去门票，然后这个门票它这个梯田旁边是一个蛮陡的一个山坡，那在山坡上面，它就加了很多例如说荡秋千啊，或者是一些可以拍照的网美景这样子。那我这个觉得在这边拍照，第一个是其实会蛮漂亮的，没有错。然后在第二个是，如果你不会拍的话，他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会拍，然后他们是真的非常非常会拍，而且会告诉你一些 pose 什么的，就是会引导你，这个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熟练。那就连我爸妈他们两个这个。去拍的时候也可以拍到相当不错的一些照片，就是像有些什么爱心的一些图案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真的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就是我这就是我自己带团，我绝对没有办法产出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有时候喜欢不是当个 yes man， 当一个完全接受人家行程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照我自己的概念活下去，我就是会活得非常的无聊，或者是。景点都会很无聊。那如果我今天搭了一边的行程，我也不会出什么意见，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发生这个下午或这个早上下午。那但是更多的是很多回忆嘛，或者是很多这种你舒适圈以外的事情。像这个去年我在曼谷的时候，跟一群朋友出去玩，这都是我根本就不会去那个地方。我很清楚自己的喜好，但 跟别人这样一起出去，然后沾染一些这种气氛，是我很少数可以感受到，感受到刺激的时刻，这样子。所以就是不知道，就是觉得这样子蛮好玩的，所以也是推荐跟我一样生活一成不变的人类。好，那梯田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去，那这个一定要去就是为了拍照，没有别的东西。这边吃的东西也很贵， 照相也是会需要花一点银两，那差不多就这样。那这边如果你有惧高的话，你会有一点痛苦，因为我是惧高非常严重的人，那我就是会离这个悬崖旁，也不是悬崖，这个高度差很大的地方都会离1公尺以上，我还觉得很痛苦。那我爸妈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这样子，我想说，又是一个负负得正的一个结果，就是每两个没有惧高症的人产下一个有惧高症而且很严重的人。好，那下一个接下来我们就跑去吃饭了，因为其实这个所有的行程我们都走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这些旅途我们并没有，我只是简单带过而已。那其实我妈是走相当慢的一个人，那因为这些很多地方其实我也没有要赶着，就是赶着要带他们走，所以是到他们觉得 OK that's it 那我们才离开。包含像圣泉寺，其实圣泉寺我们待了非常非常的久，因为圣泉寺里面有蛮多地方是可以拍照的。我爸妈以前也上过那种摄影课，所以他们就会想说，要怎么样拍怎么样拍。虽然拍出来照片我都不知道他们以前上的摄影课是谁教的，但这是你可以让他们放着他们去玩，然后有一个导游，然后可以照顾他们，甚至导游很细心，连上下楼梯，因为我妈上下楼梯是通常是我爸会去扶这样子，但是我爸就也放飞了，我就变成导游在扶，所以我真的超级抱歉，但是也超级觉得这个导游真的超级加分，因为你去扶别人的妈妈这样子，这样我虽然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shit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扶，但我也知道说我妈不是不能走的，但她是可以走，只是会走比较慢，那但是那个导游就人真的很好，所以就有点内疚，但是又觉得好这趟旅程很值得这样子。那我爸妈也没有参加过这种事情，这种 tour， 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在他们在这个时候结束之后也有问，他们问什么东西，当然第一个就是问价格，我就跟他说真的超级便宜。但是他们最后带我们去吃了一餐叫做 Tapasari Retro Risto Bar and Lunch。 那这一间的话我是觉得它就是一个观光客的餐厅，那很观光，所以蛮漂亮的，里面菜单或什么的都一定有英文，但这边东西非常难吃，这边东西非常难吃，这边东西是难吃到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爸剩菜是剩很多的，就是他吃了一个炒饭，一样印尼炒饭，你会发现大家都吃这种东西，我真的觉得巴厘岛东西真的不好吃，而且印尼炒饭他吃了两口就说不要吃了，那我就想说我想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原来安达士他会说炒饭硬炒饭很硬，原来是因为这间餐厅，这间餐厅那个炒饭真的是很怪异，那我不是硬的问题，那个就是整个味道跟整个都不行，那我爸吃了两口就不吃了，那因为我有先见之明，所以我那时候点的是意大利面，一定有人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在那边点意大利面，但是我应该是那一桌目前那一桌最好吃的东西，就这么夸张。那后来我就把我意大利面给我爸吃，然后就吃了几口他炒饭，我也是吃了几口，我就不敢吃了，我就觉得好，我等一下晚一点我们再去饭店回饭店吃这样子。那反正也很好笑，那间真的不好吃，但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或者是你对于吃比较没有那么讲究的话，那边当然还是可以稍作停留一下。好，那这些景点我都会放在这个节目资讯的正下方，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好，那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了。我发现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去什么地方，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地方去。那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tour 我是相当的满意，真的，它就是一个这个导游，然后另外一个司机，然后司机也都是在旁边 stand by， 也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门口 stand by， 我觉得压力好大，还不是说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打电话给你，然后5分钟来，不是，他们已经在门口了，而且是我们一走出去，然后他们就出现，我想说太夸张了吧，这才一千多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同样的行程，或者是你在这个巴厘岛，你不想要自行安排行程，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包车，那这个包车所有的行程都是你可以跟导游去讨论的。那有中文有英文有各种文都 大家一定不会，一定可以找到你可以听懂的语言这样子。那我再次最后一次推荐这个，这也是为什么我已经巴厘岛已经录了这么多集，然后我还是要觉得这一集一定要录一个原因，因为我以前参加的 tour 都是你定点，然后在某一个车站集合，然后也被大巴带走，然后大巴带走上面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人。那这一次算是包车，也就是只有我们自己自家人。那这个价格跟这个时间，坦白说绝对不会是最便宜的，你一定可以找到更便宜的，你可以甚至可以找到什么600块啊700块这种，那大家就自己去选择。好，那这个就这一集就差不多讲到这边，那我们的巴厘岛已经不知道 part 几了，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还有一集是安曼秋兰，那安曼秋兰我再思考一下怎么样呈现，因为这间饭店啊，我真的有点怎么讲，我想要把那个 vibe 给用 pocket 的方式讲出来，但我又想要跟别人大家介绍说安曼这个集团跟我在这间饭店所有感受到的，就是所有感官里面感受到的东西，不是只是说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评测，这间好吃不好吃，好住不好住。因为像安达仕，像是很多那个万豪系列酒店，我都已经住的不太会有新奇感了。就是他们当然是高级，但是他们要别出心裁，或者是要提供一种氛围，其实我都觉得还好，我都觉得没有到那么厉害啊。当然像什么安达仕布拉格，那是真的不错。但就大家懂我的意思啊，因为连锁酒店就是连锁酒店，那就是追求一致性可能会高过于其他的一些特色这样子。但安曼秋兰是我不知道其他安曼长怎么样，但这一间是有震折到我小小的心灵这样子，就有点觉得哦，原来可以做成这样，因为饭店可以做成这副德行，好的意思，好的意思。好啦，那这一集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就下集巴厘岛再见，拜拜。